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人互相留着体面，然后有底线，
或者也就是这个电影表达的一个世界观。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饭桌一打开，现在就开怀。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哎呀，感觉我今年跟踩了什么东西啊，哈，每次都想换一个新的口号。其实我们饭桌打开就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很多好玩的、好看的、好想的、好学的。
嗯，
那今天是我们的好看派，其实是电影派啊。
对，
因为是用眼睛看嘛。
对，
所以我们就说今天是电影派，好看的。
海伦，其实我们大概在两个礼拜以前做了一期节目，就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周呢播出了，
是
刚好还挺应景的。我们做的就是圣方济各的去世这件事，
教宗之死嘛，
对
吧？复活节的第二天，教宗也是教皇方济各去世，
对，方济各去世，然后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对吧？
节目对，
其实这个期节目刚刚播出呢，我就在这个网络上看到了他们正在选新的教皇，
嗯，
但是我看他们在选新的教皇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现在先要跟大家去纠正一下这个错误，
我们先道歉。
对，在做方济各的那期节目中呢，我们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哈，
信息性的错误。
对，我们认为选新教皇的这个红衣枢密主教团呢，
对，
是要他80岁以上的红衣主教来选举新的教皇，实际上人家是80岁以下的红衣枢密主教，他们来组成一个选举团，
哎，
来选出新的教皇。
是，
特此向大家更正哈，
也特此道歉。这一个80以上，一个80以下，这就差距有点大。
对，其实圣方济各本人当选教皇的时候，他也不到80岁哈。
对，这个是当时说了的。
对。
好，那道完歉呢，我们还要书归正传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电影派。
对，
今天呢，我们聊一个我和阳光都不太擅长的一部电影，叫《破地狱》。我说不擅长哈，我可能不能代表阳光哈，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我觉得不擅长是因为第一个它是香港，去年哈香港拍的一部剧情片，也获了奖，我觉得。不太擅长是指这个香港的背景啊，香港的文化，香港的社会，它有一个写实性的表达。
嗯，
其实这个有时候作为我们内地人哈，不是特别能够抓得住和了解得到的。所以我想说这是我自己不擅长的一点。还有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它实际上是讲死亡的。那我回头想说一下，就是这部影片在香港的电影票房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它到内地实际上没有香港的票房高，
也还好，
也就是说期待是的也还好，但是那个期待就打了一个折扣。所以我就想说的是，这也应和了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我们内地的文化对香港的文化确实不是特别了解哈。
部分同意。
好，你
第一，香港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首先我们属于一个国家啊，我们从小也是看着香港电视剧长大的。好像我们对香港的那些明星都是耳熟能详的，对吧？这是我们对他熟悉的一方面。对他感觉到陌生的一方面，就是他的人文传统，他的生活习俗其实和我们差异很大。
是。
那香港电影我们并不陌生，但是香港的严肃电影我们还是比较陌生的。
我们以前看的都是武打片啊。
对，娱乐片呢。说到第二点，海伦，你说到这是一部关于生死的电影，你觉得对你是个挑战。我觉得对我的挑战还不是个生死的电影，它是一个讲述异教的电影。它讲述的是道教的这些东西，封建迷信的这个婚丧习俗的这些东西
的
时候，让我就觉得挑战很大，
挑战有点大啊！
当时他说：“哎，我们要不要看看《破地狱》啊？”其实这个《破地狱》这个电影，开始我连看都没看，因为我觉得好像对他们做的那些法事啊，那些东西，我总觉得我不愿意去审视他们。
对。
后来既然我们说要谈谈这个电影，就认真的看了这部电影，一个遗憾啊，就一个遗憾，就是没有看到粤语版的
啊，
其实看到的是国语版的。
是。
我相信如果看粤语版的那个原汁原味和他们的那个生活和他们所表述的那个意思，
嗯，
可能那个语言的表达就会感觉更过瘾。
嗯、对，
就是说虽然我听不懂粤语，但是我真的是希望看一个字幕就看粤语版的。
嗯，
啊，但是我们看的是国语版的。
对，你的意思是就沉浸版的话，可能更让我们沉浸其中，
是的，
可能更能够
更原汁原味的表达这个电影要表达的东西啊。啊，
我们俩说了我们的感受哈，我们还是要讲讲这个《破地狱》这部电影。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因为它是2024年的一个片子，
2024年年底的。
对，
嗯。
但是我们还是本着电影派的一个传统作风，就是还是要讲一下它的内容提要、
大概剧情。
大概剧情，
嗯，
这个故事呢，讲的是在香港新冠疫情期间呢，就造成了百业萧条。
嗯，
那其中有一个婚礼策划师，他叫魏道生，在电影里面他也叫道生。
嗯。
他就被迫换赛道了，也就是各种原因吧，他就换到了一个丧礼经纪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又换到了赛道，就是殡葬行业。那最开始呢，道生因为理念不合而和这个男模师傅，也叫啊文哥，产生了很多的摩擦和冲突。
对，
后来随着道生着手准备个逝者的丧事，又见文哥对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丝不苟，亲历文哥和他们的家人嘛，就他的这个长子和女儿相处之间的点点滴滴呢，
嗯，
然后慢慢的改变了道生看待殡仪行业及生命的态度。
嗯，
那最后呢，就是因为文哥也死了哈，也把自己的最后的葬礼呢也交给道生来主持，那他呢也借着这个葬礼的最后的告别仪式，使得文哥的女儿和儿子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缓和，跟自己和好，跟老爸和好。
对，
简单介绍，其实剧情不复杂，
对，
矛盾冲突也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聊呢？阳光，
首先我们该聊一聊，因为他的电影的题目里有一个词，
嗯，
叫地狱。地狱虽然在圣经中我们没有看到过这个词，
嗯，
但是这是基督徒嘴里头常说的一个词，就是死后审判之后要去的那个地方。
嗯，
那么他要破地狱，那么我们带着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生死观，
嗯，
来重新审视一下基督徒以及不是基督徒的人，
嗯，
他们在生死上，在死后去哪里上，在如何对这个死后要去的这个地狱有一个破解，有一条出路，
嗯，
在这些事情的找寻上，
嗯，
我们看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启发吧。
嗯，对，这是一点哈。我自己还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电影确实是比较特殊，就它直面死亡。
嗯，
很多电影呢我们会看到有死亡的情景，比如说被枪打死了，被刀杀死了，哈，仅仅是死亡是一个桥段。但是这个电影就是聚焦在死亡本身上，包括你看哈，最开始道生的大概是他的叔叔辈儿吧，就是做了一个就是那个骨头啊挖出来，他就怎么样子摸他，怎么样修剪他，因为当时有一个什么具体的情境啊，
是道生的同居女友的叔叔
啊，对，就是他的长辈嘛，也算亲戚。
对，就这个人把这个店交给道生手里
的，也就把道生引进行的啊。
对，
那这些镜头啊都有展现，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镜头里面有很多非常近距离的拍的这个遗体，好吧，
嗯，
叫遗体的这些镜头，嗯，
他们都不把这人叫死人，
哎，
他们叫仙人，
仙人，仙人，
他们的职业习惯。
是的，是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比较典型的一部触及生死伦理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哎，你记不记得几年前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入殓师》，当时也获过奥斯卡奖啊。当然日本人的拍摄手法跟这部不一样啊，
嗯，
但是我看了一些评论啊，说这两部影片，一个是《破地狱》，一个是《入殓师》，都是并列为就是描写殡葬行业或者是描述生死的这样的一部影片。
我最近还看了一个中国的电视剧，
嗯，
它其中的不是说男一号吧，男二号还是男三号，我记不清了。
啊，
他就是一个给死人化妆
啊，
去收尸，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的。
嗯，
这是一个就我们原来的传统文化里很忌讳的行业，
嗯，
但是也是一个很神秘的行业。
对，你别把话拉走了，咱们还是回到这个电影，别去你那个电视剧哈。
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比较少有的在电影里面呈现直面生死。描写生死，涉及生死的影片。
嗯，
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我们一直都知道耶稣胜过死亡。
嗯，
耶稣带我们也胜过死亡。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肯定还是要讲一讲这个电影的，
值得讲一讲的，
值得讲的。那回来我想考一考阳光哈，这个从他电影名字啊，破地狱，刚才你讲的地狱啊，你就说这种传统文化当中吧哈，都有关于人死了以后去哪里，但基本上我们的民间习俗或者是文化传统都还是认为人死是有个地方要去的，那个地方就叫地狱啊。这个是刚才我们的解释。那另外那个破是什么意思呢？你有没有理解？
其实它是一个他们道家的一个法事。这个法事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人死了都会去地狱。
对。
去地狱肯定就是受苦，这是人的一个人们普遍的一个普遍认知。那么怎么样把人从这个地狱里解救出来，就是破地狱。用他们说好听一点，就是如何超度这个人。其实破地狱我认为就是用一些法事呢，去打破或者说解放地狱对人的捆锁。
对，其实他们的这个仪式是道教法事的仪式，
是的，
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借着种种在葬礼上的这种，比如穿上他们的仪式的袍子啊，打碎九块瓦片呢、
对
啊，透过这一套礼，
然后跳舞唱歌了，
所谓的带领出在阴间或地狱的那个迷失的灵魂能够出去。
你看他那个电影，他其实是有一些象征性的符号的啊，他要从一团火中间跳出来，
跳出去，
手里拿着宝剑哈、又从里头跳出来，意思是带着这个死亡的这个人的灵魂呢，就脱离地狱啊。
所以破有点像就打破的意思、
是的，反地狱。
是，
对，
我看了有一个评论啊，我还挺点赞的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破地狱，原来破这个字儿是形容词，
他以为是个名词，就是地狱很破吗？
不是，不是，其实他这句话挺有意思的，因为整个影片也在讲人间也是地狱，
是个动词。
你刚才解释是动词，但是这个评论呢说，原来这个破地狱是个形容词，
他形容地狱是破烂不堪的，
对，就是是形容，就是这个人间也是一个地狱嘛，因为在这部电影中有一个他们常爱说的，不仅死人。要破地狱，活人也要破地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着的人生活的这个世界也有诸多的捆锁，
对，
所以他用破地狱来形容一下我们活着的世界，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
对，我们还是先从电影本身说一下。从我本身的感受，整个电影看上还是比较舒服的。不管是从色调啊、节奏啊，从演员的表演呢、尤其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虽然黄子华他就是个男一号啊，他没有在金马奖啊，在这个获奖影片中被授予这个最佳男主角，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电影里，我看到很多的影评啊，都是对许冠文的这个评价很高，
就是那个文哥的
演那个文哥那个，但是我觉得黄子华塑造的这个道生啊，你看他这个从取名字上，他也是把他起名成为一个。就是针对活人生人的嘛，所以对道生这个人的这个塑造哈，包括他的演技，我自己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表情控制啊，包括他的微表情啊，包括他的这个节奏啊，包括他整个的那个从容和自然啊，在整个这个电影中间，让你感觉到呢一点都不违和。
对，
就是他们是在疫情之后的一些。艰难的生活中找出路的人。
对，我最开始说，我说我对这个电影不是特别的能够了解，就是对他的这个文化哈，其实就是有一点，就像你说的啊，电影演员的表演无懈可击，这个是能够触动人的。因为我看了一些影评啊，就说这个电影高级的地方哈，就在于他的一些细节上面，比如说拍摄到那个他们喝茶的酒楼啊，还有那个道生到那个文哥家，他背后的一些布置。还有那个殡仪馆呐、就对香港人来说是特别的真实，而且呢，每一个背后的点缀啊，就是镜头扫过的
都很讲究，
对，很讲究。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
我看不出来。
我看了这么多香港电影，我没觉得我一定要看粤语版，但是这个香港电影就让我特别想去看粤语版。
对，
总的来说一个词就可以让我一下子就觉得过瘾，就是原汁原味。
嗯嗯，
它可能场景啊，包括那个人的习惯做派啊，就是我们接触香港人其实蛮多的。
嗯，
不光我们去香港，我们现在在海外接触香港人也蛮多的，他们的习惯呐、啊、语态啊，你就觉得一个活生生的香港人在你面前，但一张口说的是国语，他再好的配音，他也达不到这个原来的效果，是吧？
是的，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我就想起来，就是前段时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繁花》，
嗯，
就讲上海的，
嗯，
但是你看哦，它里面它有一版哦，全是上海话说的，你看哦，就是上海人看这个片子，简直是踏到了心坎儿上，
是的，是的，
就特别舒服。就我们虽然也是中国人，我们也大概也去过上海了解过，但是你看还是隔着
文化差异非常大，
对，
因为我原来真的是不能理解，我就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上海人。看中央电视台赵本山的小品，他们是不觉得好笑的。广东人他们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啊。我们还是回来说电影本身啊。第二个，他在整个的拍摄的过程中，他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你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电影，涉及到死人呐、啊，涉及到一些不是让人。生理上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带而过，或者用一些镜头手段、啊、但是这部电影直面尸体、啊、
是，
甚至很多演员从始至终就是尸体、啊、这个人在演员表里有出现，但是他从始至终他就只演一个尸体，对，这样的很多的。
就是你说到这儿，你有没有发现哈，这部影片的我们说高级的地方啊，就是真的如果直面尸体的话，会让人产生生理上的
不适，对。
但是你看这个电影随着它的配乐，还有它拍尸体的角度，还有那个光线的应用，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不适感，你就会
我开始有一点
我开始有一点，你是有点啊，对。但是我想，如果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不适感，这个影片
就没法演了，
也不会火呀，它也不会很多人看。
嗯嗯、对对对，
就总体来讲，它就是透过它的拍摄的手段，就是摄影的角度啊，这个导演的切割呀，就这种镜头的切割，确实弱化了我们对尸体的这个
恐惧
呀、啊，
或者恶心。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电影语言，或者说是一个镜头语言。
是
我刚才说，我有开始有不适，但后来就这种不适就很快消失了，有点像什么？
像什么？
有点像道生要进入这个行业。你想，一个主持婚庆的人，在生活的压力下不得不进入殡葬行业。进入殡葬行业，用他们的话说是一文一武嘛。
嗯，
那个武的就是那个男谋师傅，他们负责做各种法事。
嗯，
作为他是个收敛师，他就要面对遗体、安排葬礼这些东西。
嗯，
他一定也有个开始的不适。
嗯，
你看他回去洗手，洗了很多遍的手。
嗯，
也就是说，最终你是克服了，导演帮你克服了，用镜头帮你克服了，最后观众跟着道生一起熟悉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对
啊。
所以说直面死亡这部片子是做到了的。
是的，
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电影上看到的一些点哈，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些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些金句。这些金句哈，就是他们说出来的一些人生观，或者也就是这个电影表达的一个世界观，我们也来聊一聊好吧。比如说，人一出世就是在倒数，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
一个朴素的人生价值观，在我们的俗语里，这样的话也不少见。什么一睁眼、一闭眼，一天过去了；一闭眼没睁眼，一辈子过去了。
你这绕的
这样的东西也很多。
你这绕的就让我想起那个我们以前看的这个香港片，像周星驰说的，就是人嘛，最重要的就是快乐了。
是，他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我觉得就这句话，他稍微有一点力量在于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他其实把对得起自己当成一个本来应有的本相，那么对得起别人呢，是要符合人最基本的一个良知，他是从良知的角度出发的。
对，哎，你别说哈，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这个电影对我的一个感受啊。他这个电影确实冲突不是特别多，
对
啊，没有那么多的张力，
对，
但是他让我一个感受就是哇， 香港人好文质彬彬啊，就是你看完这电影，你会对不管是比如说像道生搞砸了几个他办的葬礼，对吧？又有一个小伙子就是开那个玛莎拉蒂死的，他在那个里面给人家弄出来一个，相当于搞砸了。但是你会看到电影没有呈现撕心裂肺的争啊吵啊，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戾气啊。我在这个电影里看到，就我们刚刚说他的那个金句里面的第一句哈，我觉得这个电影呈现的就是香港人的那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那种有界限，但是呢又非常的温暖，没有那么多的戾气，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其实我们可能在港台的人际关系中都能看到这种东西。
对，
它这种东西体现出来一些什么呢？刚才你说了没有戾气啊，人和人之间和平啊，其实我们可以再看的稍微把镜头拉远一点，我们看到的人互相留着体面，
对，
然后有底线，然后呢互相之间呢都留很大的余地，就是我即使是非常的愤怒，我也是有一定的余地，不是到了那个地步，我绝对不会到那一步去，留一个最起码的体面。还有呢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的基本色或者基本的相处呢，其实是一种要对得起自己的操守和良心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底线。
对，
你看他们不管是在做殡葬行业，还是他回忆他以前做的那个婚庆行业，还是差异很大，他领的那些人都是从婚庆里头直接转行就到了这个殡葬里头。我们要知道道生本身他是已经落魄了，他那个账单像雪片一样飞来，他已经破产了，他不得不转行，但他带着他原来的队伍，
是是的，
那几个小孩跟着他呢，既没有嫌弃他，就是这个社会的非常稳定的。其实我们接触香港人也非常多了，我们会发现虽然在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他们的物质比我们发达很多，那时候我们一说去香港就相当于出国了，
那是，
那他们一个月挣20000多港币，我们一个月挣200多人民币、
那真是花花世界，东方之珠。
对，就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一些比我们生活高级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海外周围的这些香港人，他们工作都特别踏实，
对，
他们非常讲究一件事叫做事，他们做事是非常认真的，
是
有始有终的，而且有韧性的，就相比来说我们是相对比较浮躁的。
是的，所以就回到我们刚才说这个电影里面的第一个金句哈，就是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
对，
这个香港文化特别体现了这样的一个活法。
对，他没有那么汹涌的，那么激情的，
那么激烈的，
对，那么渲染的，没有，就是一个非常踏踏实实的生活，
对，
踏实。
好，那第二个啊，我觉得这个里面的金句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也是文哥说的。文哥说，做人好像坐车，到站了就要下车，去坐另一班车。哎，这句话我想起是文哥在非常生气，因为道生接了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小男孩已经去世了，但是因为这小男孩的妈妈舍不得，对，就让道生帮他把这小男孩就全身包裹，做成个木乃伊的那个形式，
放到一个楠木棺材里。
对对对，那这个全香港都没人接这个案子，然后道生接了。
对，
道生接了以后，这个文哥呢就把他骂了一顿，就说了这一句话，就说做人就像坐车，
对，
到站了就要下车去坐另一班车。
对，
他这用来解释就是人的生命的过程。
这句话说的没有错，
对的，我想说，
但是这就是这件事的一体两面。就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按照文哥这么通透的理解，人要换车了，你在这破地狱啊，你在这儿做这种体面的殡葬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从道生的角度来说呢，他就是说我只是为了安慰活人。
对，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安排那个葬礼的时候，你刚才说到他出那个岔子，就是本身人家就是车祸死的，他是为了讨好人家，结果让一个纸扎的一个玛莎拉蒂驶入了殡葬现场，就是弄巧成拙嘛。但是你看整个道生，他从始至终他操作的那几个丧事，他都深深的表达了一个他的人文情怀。
这地方恰恰就让我想起了，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很温暖。因为这个道生最开始的人设，或者是我们一看到这种生活背景的人，我们就觉得他肯定是个唯利是图的。
对，
对吧？因为他原来是，
而且有生活的压力啊。
对呀，他原来是干婚庆行业的，但是因为特别的情况当中没有办法活下去了，他这个牵扯到他的生活了。
对，
所以他就应该是一心扎在前沿 眼而里的，就是如果我们放在某种社会背景下哈，但你会看到道生，你会看见他的人文的那种关切度。我相信这种人文关切不是香港电影特别表现出来的，而是香港文化当中香港人他们的一个底色。
他把这个底色呢，在这个电影中挖掘出来了，在一个极端的状态下，在一个极端的环境里头，把这个底色挖掘出来了。我们稍微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来。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去处理了一个棺材里的尸体，他不是就洗手吗？然后那个准备把那个生意交给他的那个前辈就给他说，味道很难闻吧？他说我知道还有一种味道比死人的味道还难闻，就是穷的味道。那时候对道生来说，我要解决的是穷的问题。原来死人的味道是很难闻的，但是穷比闻到死人的味道还可怕，这是道生的开始的逻辑。但你到后面会发现，就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还有一些东西是要比穷比钱更加重要的东西。我宁可穷，我也不能失了人性，这是电影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宁可失去这个生意，我宁可不挣这个钱，我也会同情这个在人性里引起我同情的这个这个人。
对，我觉得挺好的。那另外呢，我们说到刚才说的这一句话哈，就是说做人好像坐车到站了就要下车去坐另一班车。我觉得这句话也是电影里的一个人生观。就是用文哥的嘴说出了一种人生观。
是的，
对吧？你看见了没有，就这种人生观它仍然背后设立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人死了不是如灰飞烟灭，人死了是还有一个去处的。
他坚信，
对，只是我不太清楚去哪里，但是我就知道一定要去一个地方。
对，
这是他电影表达出来的一种人生观。
文哥他比较豁达在于他坚信他死了以后会从地狱里出来，他还会在。所以他能够比较坦然的面对死亡。他的人生豁达，我刚才说这一个事情的两个面。既要看到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安慰活人，我们又要看到就是做这些东西其实对这个人他换的下一班车没有什么意义。
对，对，这也正是我想讲的啊。当我们两个对道教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对所谓的破地狱的这种仪式也不是很了解，但是我在看的时候让我产生了一些很想笑的一种逻辑哈，就是
不严肃
我们讲生死要严肃点，但我确实很想笑，因为在那个文哥也就是这个南无师傅的在他的逻辑里面哈，他首先是设定有一个阴间人要去，然后人在那里面会受苦。那么怎么样解脱这个苦呢？就是借着我这个南无师傅所表演的这个仪式，目的是带这个灵魂孤魂与野鬼上正路。我就觉得很笑，你在人世间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地狱，你这个活在人间地狱的这个软弱无能的人居然能够带那个阴间的所谓的在地狱里的人能够去找到阳关大道，这个逻辑实在是有点太悖逆了。
他其实和中国的传统逻辑也是有一点冲突的啊。我记得咱们在迷思节目中五月曾经说过，在中国的封建迷信里啊，他会把死人放大。他这个人活着的时候好像还没什么本事，
对，
所有的事情他都不行，他一死了好家伙都去求他，求他保佑啊，他活着的时候都帮不了你，怎么会可以死了以后还去帮你呢？
对，刚才你说的是这个把死人放大，这个又是把活人放大。
是的，别看我和 Helen 聊得这么轻松啊，其实这个电影可不轻松。而且留给我们做这个电影的这个话题的挑战也一点都不轻松。
是，
包括那个继承了文哥事业的儿子斌哥，他本身还是一会儿又受洗成为一个天主教徒
啊
如何如何，这个也特别特别的纠结。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中有一些事情我们能做吗？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会怎样呢？我们要怎样去面对一些不符合我们的信仰教导的东西呢？这些都可能在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都会涉及，但是我们上集的时间好像不太够，
所以阳光又在挖坑就是我们这个坑要到下一集我们再跟大家填。
对，
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
再见。
再见。